在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希望我们为这位神的仆人祷告。这个好像对吗？OK？这是金明日牧师，他是北京的锡安教会的创始牧师。最近这锡安教会不光他一个人他有好多个牧师。而且我最近才知道，锡安教会已经在中国40多个城市里面有分堂，所以40多个分堂的这些传道人都在同时间同一天被抓起来，所以现在已经有好多个神的仆人在牢里面。为什么我特别的纪念金牧师呢？第一个，他是朝鲜族的人，他的普通话讲的不是很好所以我非常的惊讶这样一个朝鲜族的一个牧师，居然在北京能够成立一个这么大的教会。他的教会很大我们当中有去过锡安教会的人吗？没有哈，大概哦，对，就我跟我太太去过。哦，你也去过，你们也去过，感谢主啊！他们教会很大哈，那么那个大堂啊，大概可以坐400、500个人，对。然后这个一个礼拜，礼拜天的时候，他们有4堂聚会。那么我去被金牧师邀请去讲道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必须要在早上的第一堂、第二堂都要讲道，你可以讲同样的信息。但是你两堂都要讲啊，这个是他们有两堂用普通话的。对，那我又有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就第一堂信息讲完了以后，我就在等第二堂啊，所以我就上个厕所。结果第二堂人多到一个程度啊，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满满的。我原来坐在前面的讲员的位置已经被人家占了啊，一个姐妹坐在那地方，大大的坐在那里。因为他们不知道谁讲道，因为这是为了安全的缘故，所以他们从来不先宣布啊，今天是什么人讲道啊。我没办法，我没有地方坐，坐得满满的，我只好站在旁边在那等。结果后来有一位同工赶快到牧师的办公室里面拿了一张椅子来让我坐下，就挤到那个程度啊。对，然后第二堂敬拜完毕以后呢，就一定要赶快走。为什么？第三堂的人要进来了，第三堂是一个英文聚会。也是挤得一塌糊涂啊！然后中午吃过饭以后，下午还有一个朝鲜话的一个聚会，因为金牧师是朝鲜族的人，他能讲朝鲜话，所以呢，在北京所有讲朝鲜话的朝鲜族的人都跑到来，包括韩国人，韩国的这个就是从在北京工作的，他们讲朝鲜话也在那里聚会，是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教会啊！对，所以。这个被事实上金牧师啊，就要被抓以前，他已经有预感，他要被抓。这个，因为有他的同工就问他，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牧师们被抓的话，会该怎么办？他说，金明日回答说：“哈利路亚，因为新的复兴浪潮就要来临了。”感谢主，所以他早就知道他要被抓的啊。那么他在7年前就已经把他的妻子还有孩子送到美国来，因为他就准备要被在中国要被抓要坐牢的。所以这些传道人，这些神的重用的仆人，他们早就有这样的心智，要为主受苦啊。那么只是告诉你，我的确去过哈怎么这个？怎么这是变成一个卡通了？不对的，啊？这我没有这么帅啊！这怎么回事？这个有人做的手脚是哪一个？赶快承认！不晓得什么人做的手脚啊！这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在那里。这个是这个人烛光认识，烛光不见了哦，在那边对。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哈，那年我们带着学生一起到北京去，这叫刘姐妹刘琦，她是在以前我们在 CCMC 的时候我给她受洗的， 是一位基督徒。那么那天我们一起去西安教会这个为金牧师跟他们同工祷告。我们现在一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为金明日牧师还有西安教会的这些众同工们，听说有30多个同工都一起在同一天被捕，主啊，而且送到一个广西的一个什么监狱里面，主啊，我们心里面很沉重，主啊，但是金牧师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继续的纪念他，这些受苦的仆人，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真的是发怜悯，虽然他们没有人身的自由，在牢里面过的日子也是非常的苦，但是他们心里面因为有了你，他们愿意为你受苦，主就纪念你的仆人，使你求你继续的在他们身上面成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深深的知道他们受苦不是突然，他们愿意把他们这样的受苦成为他们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的讲到的是叫劳苦担重得享安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呢，刚才我们的领会这任建弟兄已经读过的，所以我们就不再读了啊。这里面呢这个最重要的是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一段圣经啊，这句话是为了这个让这些福音朋友啊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那我自己呢也用这段圣经呢讲过这种福音布道的会，所以但是我从来没有知道啊，原来这段圣经不是给福音朋友听的，这段圣经是给我们基督的工人听的呀。这个我等一下就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你如果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话，你就发现它整章啊是耶稣基督在他的世上的这个工作差不多中期，在第二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耶稣基督来讲，他作为一个父差遣到人间来的一个仆人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当的挫折啊。耶稣基督在那个时间受到至少三种挫折，等一下我们要一个个讲。那我们看耶稣基督在这种挫折当中怎么样子能够走出这种沮丧，走出这种失败的这种这个难受啊。我们要今天从这个经文来看。好，所以这是耶稣工作的时候的低潮期，那么大概发生在传道的中期。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加利利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沿着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几个城市里面做传道的工作，结果呢做得很没有果效，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啊。好，那么主呢受到许多的挫折，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11章我们知道他至少有三个挫折。第一是同工的怀疑，第二是别人的毁谤，第三个工作没有果效啊。对一个传道人来讲的话，这大概是三个最难受的事情啊。对，好，我们看第一个来。第一同工的怀疑，这个是同工，是哪一个同工呢？事实上别人怀疑他也就罢了，是施洗约翰呀。那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表兄啊，对，他是一个亲戚，比耶稣基督大六个月。对，那么一直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啊。而且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然后呢他还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好的同工。但是呢后来施洗约翰就被关在牢里。关在牢里面很久的时间呢都没有看到耶稣做了些什么事情把他从牢里面救出来。所以他就弃掉怀疑。好，这个11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将要来的是什么？因为施洗约翰 当初是把耶稣基督当作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神派来当王的受膏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他起了怀疑啊，我相信他怀疑的原因跟他这个坐牢有关系啊，他坐牢他是很冤枉的啊，就被这个希律王关在牢里面。好，那么约翰是主的亲戚，是主的开路先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但是冤枉坐在监里，久久不见拯救，难免心生怀疑，所以他的信心就开始下降。那信心下降的时候也就罢了，结果他居然送了两个门徒啊！这个时候就知道，这约翰使徒约翰还是有门徒的哈、啊。他原来的这个也使徒约翰的门徒啊，他叫他们去跟随耶稣了，对，变成耶稣的门徒。但是使徒约翰后来还是有门徒，结果他要他的门徒啊，派遣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说这个将来要来的意思是说，那个弥赛亚真的是你吗？还是要我们等别人呢、啊？因为你假如是弥赛亚，然后你怎不救我呢？我这个被非常的冤枉的啊，在关在监牢里面啊，所以约翰软弱了，对主的信心也动摇了。这个我相信哈、啊，假如像彼得，他后来信心动摇，他三次不认主，那也就罢了。为什么道理？因为耶稣基督对彼得了解非常的深啊，这样的一个人信心起了变化，不没有什么太令人惊讶的，但是施洗约翰，哇，这个人是一个信心很强的，而且在圣经里面讲清楚的，施洗约翰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啊。那么这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预言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他都开始起了怀疑，这我想对耶稣基督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啊，就是开始自己的同工，非常重要的同工，开始信心软弱了。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回答这两个门徒，那么他就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记住啊，这个时间是耶稣基督他传道的中期，意思说这之前他大概已经传道了一年多了啊，那么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已经的名声非常非常大啊，所以就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提醒借着这两个门徒啊，提醒施洗约翰啊，我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个弥赛亚，而且弥赛亚已经来了，我就是弥赛亚啊。那么所以他就说，你看，然后我不是约弥赛亚的话，怎么可能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啊？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天国的上好的福音要传给他啊。所以借这样的话来勉励啊，施洗约翰，所以要坚定约翰的信心啊。但主没有告诉他，你知道施洗约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他是被砍头啊，被希律王砍头啊！我相信耶稣作为一个神，他当然知道希律王这个要砍他的头，这个施洗约翰要为主寻道。你看他这里完全没有提哦，你看到没有？当同工们啊有对你有怀疑有什么的时候，同工们所需要的是鼓励。就算你知道，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不知道的啊，但耶稣基督应该知道，但他没有一句话都没有提，是吧？你啊，更坏的事情还在等着你呢。假如他这样讲的话，我相信施洗约翰彻底崩溃了。对，我想施洗约翰没有想到他要被砍头啊，要为主寻道，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鼓励他，并没有告诉他将来更坏的事情要产生啊。为什么？因为他为主寻道的人呢、啊，这个我以前碰到一个加拿大来的一个宣教士，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的贵州啊传福音，那边土匪多得不得了啊，碰到这个土匪进城了以后，假如是碰到有外国人啊，在村里面有外国人的话，第一个杀的就是外国人。所以那天刚好碰到这个啊土匪进来了，他跟他太太两个说，完了完了，我们大概今天就要见主了。对，然后非常的心里面非常难受，就赶快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以后， 他就非常奇怪的，心里面有极度的平安。他坐在那里，就等等这个强盗进来。当然，强盗没有来哈，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跟我们做见证的哈。对，那么，所以他就得到一个结论呢，他说：“你放心了，凡是要为主寻道的人呢，上帝会给他有无比的平安。我们就已经为要为主寻道了，但是我有无比的平安。”啊，感谢主！我相信，使徒约翰在他就义之前、被砍头之前，他也有无比的平安，无比的平安。OK， 好，那么约翰需要的是鼓励哈。好，那么主仍然肯定使徒约翰，虽然他起了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还有其他的门徒在旁边呢。啊，所以假如这个使徒约翰的动的信心都动摇了。那么这些门徒的话啊，看到连约翰他的信心都动摇，那么我们对主的信心呢，是不是也要打个折扣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耶稣要肯定使徒约翰，所以他就说的这句话啊，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经上是以赛亚书哈。这耶稣基督在这里啊，引用以赛亚书上面说要前面开道路哈、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你看，这是耶和华说的哈 啊，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这句话第一讲到开路的人就是约翰啊，但是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意思是说。耶稣就是耶和华，你懂吗？要开道路的是为耶稣开道路，但是这就经文里面讲说，我要为我的使者开道路。所以说，间接的说，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我不是别人，我就是那个弥赛亚。好，然后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使徒约翰的。啊，然后他后加还在讲说，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曾经预言过，说是在弥赛亚要来之前，以利亚要来。他说这个以利亚给开道路的，就是使徒约翰啊。那么这个是非常肯定使徒约翰的他的角色哈、啊。经上记载的说是哦，马拉基书啊这样说，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好。说，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意思是说，我们你不要看啊，这个啊，使徒约翰起的怀疑。那么原因是因为使徒约翰受苦了，那么他没有被拯救。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讲这个话给他门徒听呢？因为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一年多以后就要上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以后。这一些他的门徒跟着他的门徒要跌倒的，然后他就勉励他的门徒说，凡不因为我而跌倒的就有福了，这种人就有福了。我就想起他对多马讲的，他说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比你有福了。感谢主啊，这都是主借着这些事情来鼓励他的门徒啊。所以门徒听不懂，那个时候完全不晓得主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想象啊，这个能够死人复活，能够瞎子看见，然后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么一个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主耶稣，他居然会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这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没有准备啊，到最后就鸟兽散啊，非常非常的凄惨啊，自己的门徒。所以说，你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耶稣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招了这些门徒，就是最亲爱的门徒，里面一个出卖他，然后其他的当他被抓起来的时候，全部鸟兽散，跑掉了。所以从这种世人眼光来看的话，耶稣是一个很失败的老师。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知道这一切都有天父的美意，所以在这里特别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句话不但是讲给使徒约翰听的， 也是讲给他自己的门徒听的。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自己的同工开始怀疑他，开始有对他的这个身份有怀疑。那么这件事情，我相信对耶稣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哈。好，那么第二一个事情对耶稣的打击是人的毁谤。那么我们看哈，怎么回事？第十一章的十八、十九节这样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啊。这个其实约翰来了，他也要吃要喝，他是人嘛，他一定要吃要喝，只不过是他不吃人的东西就是了。他这个吃些这种野果子啊，然后这个在住在约旦河外面，所以他不是吃一般人所吃的东西啊，他还是要吃要喝的，只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那么然后呢，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哈。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跟约翰比啊，约翰虽然没有吃人一般人所吃的东西，喝一般人所喝的东西，但是呢，就已经被毁谤了啊，说人家说他是这个被鬼附的。然后呢，他说我人子来就是我自己啊，他说我也吃也喝，他们不像这个啊约翰一样，在生活在野外。所以耶稣基督呢是活在犹太人当中啊，他吃的是犹太人吃的这些东西，喝的也是犹太人喝的东西。然后呢，结果就被人家说他是贪酒好食啊，贪食好酒的人啊。然后呢，更糟糕的是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这个都是污蔑啊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因为他是跟，因为他的门徒当中就有税吏嘛，那个马太就是税吏啊。税吏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所非常看不起的人啊，认为是卖国贼啊啊。那么另外一种叫罪人呢，就是妓女啊。所以这个一个税吏，一个妓女，这两种都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但是耶稣基督呢，却跟这些人交朋友啊，而且不但交朋友，还收了一个税吏当他的门徒，就是马太啊。所以呢，就被这个犹太人呢毁谤啊。对，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中国话啊叫做什么？叫不泼脏水是吧？哈哈，对，受了委屈。哎呀，这个我知道哈，有些人呢为主受苦不要紧，但是最怕受委屈啊。受委屈的话心里面很难受的，就是人家就是讲了他，也他明明不是这样的，却污蔑他，讲一些他的坏话，让他的名誉非常的不好。这件事情的话，对于这个我们侍奉主的人呢，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那么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了啊。我有一次到别的地方去讲道，然后呢，那个牧师啊，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啊，就特别的跟我说，他说今天呢，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可不可以吃爱宴？通常都是跟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吃嘛，他说可不可以到我办公室来啊？你拿着你的这个饭，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啊谈一谈。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回事，结果那个牧师就跟我讲，他说他跟教会里面的同工，主要的同工有很多的冲突，心里面很难受，他被泼脏水，人家说他这个说他很多的坏话，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对，然后他就不晓得怎么样，他讲着讲就哭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记得彼得前书里面说过一句话吗？说过我们就是要受苦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啊。牧师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说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就是要受委屈的，受不了委屈是没有办法继续服侍神的。我跟那个我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受了什么样委屈，人家说点什么样的坏话，我说耶稣基督也受委屈啊，人家也说他的坏话， 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从此就丧志，就从此就萎缩，没有。好，第三件事情，耶稣基督受到的挫折是什么呢？传道的工作没有果效，怎么知道呢？你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城人终不悔改。哇，看到没有？这就是传道受到没有果效啊！对，这个传道没有果效，这个我是有亲身的经验哈，所以知道主要我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当布道会的讲员。布道会通常都是要呼召嘛，呼召人家要举手，对不对哈？我刚刚出来做这样侍奉的时候，哎，很多人举手啊，对，那我也是非常的，心里面很高兴啊，这个传道有果效，对。结果马上就考验就来了。有一年我到巴尔的摩，去讲道，400多个人呢、啊，一个很大会堂，呼召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举手的，一个都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平常都会有的，那天一个都没有，我就拼命讲，我说有没有人呢？今天愿意信耶稣啊？啊，有没有一个？有一个人吗？连一个都没有。哎呀，我那一天难过的不得了。我说我这个传道人大概寿终正寝了啊，哎，以后不能够再传道了。对，后来我回到我的住的地方，那天晚上住在一位弟兄家里面，那个弟兄他花了好大力气就办了一个400多个人的布道会，那里面超一半，今天的办布道会啊，您够能来一个，假如说有400人的话，里面有20个慕道友就不错了啊。今天跟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半都是慕道友，居然一个人都不举手，对吧？我心里面非常难受啊，我就跟这个传道人讲，我说我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你猜这传道人跟我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传道也没有人啊，他讲的就是你。你看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意思是说那些城的人啊，恐怕连一个都没有悔改。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里，哎呀，那一天这个啊，这位神的仆人就提醒我，他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也是整个的城的人，而且不是一个城了、啊，那些城好多个城的人都不悔改，一个都没有。哎呀，我心里面好过多了，我就想起来我们这些传道人会经历一些在我们的传道的过程当中没有果效，一点果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对我们传道人来讲的话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神允许这样的打击，因为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好，然后哪些城呢？一个城叫格拉逊，然后呢博塞大、加百农，这里讲了三个城，可能还有。然后耶稣基督呢这里讲说，格拉逊呢你有祸了，博塞大了你有祸了，加百农呢必将堕落在阴间。好像是耶稣基督在咒诅这几个城是吧？其实不是的。为什么道理呢？这不是咒诅，是讲预言了、不是一个城叫三个，主不是咒诅，乃是预言这三个城市里面的人啊，将来要有很不好的结果。你懂的意思吗？不是咒诅，是耶稣基督预先看见这三个城市因为不悔改的关系，所以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很不好的。对，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传道的时候遇到他的工作没有果效啊，这个是一个，我相信这三个打击当中，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打击啊，传道没有果效。好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停一下哈。你知道这个做神的仆人我跟喜灵成为神的仆人做传道的工作是非常的偶然的啊。我是1984年信主的，那86年在一个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聚会当中 讲员呼召，然后呢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神的手中。所以从那时候开始，1986年我们就开始作为这个传道人。而且我们后来很清楚啊，我们的传道是双职传道，就是代职。神没有要我们去把世上的工作辞掉，然后去念神学院就将来做全职的牧师，不是这样的啊。后来我们清楚的知道，神对我们的带领就是做双职的传道人。我告诉你哈，我宁可做单职的传道人，双职传道人。很辛苦啊，要戴两顶帽子，两顶帽子都要戴得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这是 double 的嘛，就是你的工作量是 double 的，所以是相当的辛苦的啊。但是神的旨意，我们当然就顺服哈。一直到去年，我终于把一顶帽子摆下来啊，我现在是全职的一个传道人。对，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于这个神的这个在主里面的侍奉啊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 romantic， 就是一个相当浪漫的一个，哎呀，侍奉主多好啊，特别是神呼召我做传福音的人。你知道这个做神的仆人，上帝给的有很多的恩赐啊，有恩赐是做牧师和教师，这种就是在教会里面教导的人啊，做当牧养的工作的。但圣经上面也特别提到一种叫做传福音的人，这样子的有恩赐做传福音的人，在教会就是不是光今天了，普世的教会当中不多。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学习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叫郑牧师啊，他就跟我讲，他说黄弟兄啊，你是个很特别的人，你有传福音的恩赐。我说我没有传福音恩赐，我就是有讲故事的恩赐，我会讲故事，我不会讲道啊，我喜欢讲故事。那么感谢主，这讲故事的方法来传福音挺有果效的。那当然也有不举手的时候啊，对，感谢主。所以我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我非常感恩，我就用这样的恩赐来服侍他。诸位，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个礼拜五晚上有一个福音班嘛，对不对？我知道这个我们的天父长老啊，第一次发现我们在福音班的服侍啊，跟他所了解的福音班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这个北美的很多的教会有福音班，大部分的福音班的服事呢，都是讨论式的一个小组，查或者有系统的查约翰福音什么等等这样，然后呢对象是这个慕道友，但我们不是这样啊。你如果来参加过我们福音班的话，我知道有些人没有参加过啊，但你如果来参加福音班的话，你想我们福音班就是讲道。而且我在神的面前的体会是什么？就来福音班的人啊，他来一次，他不见得下一次就再来。他只要神把他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一次，就应该让他听到完整的福音。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是一场布道，对。所以这个这是我的方法啊。这个然后呢，诸位知道我们要搬家了哈。所以这个福音班的棒子要交出去，所以我们在训练，现在训练四位老师，对，我给四位老师在这里再一次的跟你们道歉，因为我加了很多的压力给你们，这个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要走了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接棒，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但是天父长老就说。说你这样的服侍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我说这不见得，因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在 CCMC 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服侍的，但 CCMC 就有许多的这个老师被训练啊，这个感谢主，现在 CCMC 的很多的主要的同工都是从这个福音班里面的服侍里面出来的，真是感谢主。所以所以从某个程度角度来讲的话。我在福音班的服事固然是一个传福音，但是 也是门徒训练，因为训练了神的国度里面将来的接棒人。我觉得这个是感谢主，主给我这样的感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工作这样的服事是担子很重的，因为你每个礼拜要讲篇道，所以这个是比较重。好，感谢主，这个传道的工作没有果效，所以这是对主来讲的话，它是第三个挫折啊。对，好了，我们看看主怎么样对付这些挫折哈。哦，对了，讲到没有果效哈，我多年前我在国内这个传道的时候，碰到一位美国的宣教士，然后我发现他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我说你中国话在这里学的？他说不是，我在台湾学的。啊？我说你在台湾？他说对，我在台湾待了10年。啊？我说你在台湾待得好，怎么跑到中国来？他说台湾呢是福音的印土，在台湾呢没有人，很少很少人愿意信耶稣。啊，这点是事实啊。台湾的虽然有宗教自由，但是信耶稣的人非常少啊，因为台湾的这种本土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宗教信仰是非常的就是 dominating 啊，就是我们很少在那边传福音呢、有果效的。所以这位宣教士刚好有机会跑到中国大陆去，哎，他发现这中国大陆那个时候非常饥渴啊，他一传福音，人家就有果效，就相信了，所以他就跑到中国来了，他就离开台湾，啊，那么在台湾宣教多年没有果效，到大陆一传就信，所以他就到大陆去了。好了，我就想起啊，这个假如在传福音没有果效这种情况之下，马上就换个码头，啊，这种的话不见得是神所喜悦的啊，你要看神呼召你干什么。其实传福音最没有果效的还不是台湾，你知道全世界传福音最没有果效的，就有宗教自由啊，你可以自由传啊，但没有果效，你猜是哪里？哎，对了，日本。日本是最糟糕的啊！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现在的基督徒小于1%啊，小于1%。那么啊，而且很多的教会呢都快要关门了，因为人年纪都大了，对。然后呢，日本又是生活很贵，对不对？所以性价比是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因为你派一个宣教士到日本去，你要花很多的钱，然后没有果效。所以在这种地方还能够坚持下来的，真不容易啊！啊，我就知道。有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他在台湾待了很久，我也知道他传教没有果效。他在彰化，在台湾的彰化啊传福音。那么这位，他们的名字叫 Dan and Grace Heard， 这是他们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这个 Grace 是台湾人啊，但 Dan 是加拿大人。那么他们呢，每次带导信的时候，他就4个字 BTBT。那怎么回事？我以前不晓得什么 BTBT， 后来晓得啊，不是 BTBT 啊。哈哈哈。I'm sorry,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s a joke. BTBT， 哈哈哈。Bring Taiwan before throne， 就是把台湾带到神的宝座面前啊。对，跟 BT 没有关系。对，然后呢，这就是 Dan and Grace Heard。他们已经在台湾40多年啊，现在你看他们都年纪很大了啊，都退休了。那么啊，这个我才晓得，原来这个 Dan 是一个左拐子，他左手拿筷子。对，感谢主，他们的确是非常坚持的，因为他说，我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在这块荒土上面来传福音的。其实传福音没有果效的。这些先知太多了，以赛亚不就是一个吗？以赛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知道没有人听你的，你还愿意吗？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种主已经告诉他没有果效的，你还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只是求主纪念， 秋日。好，看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对付这样子的一种没有果效，有很多的挫折，被人家冤枉啊，这种情况之下，啊，怎么样子来对付啊？那时耶稣说，是讲到那时，就是关键的时候啊。对，好，我们看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啊，耶稣说，事实上他。漏掉的一个字，在原文里面还多了一个字，那在英文的翻译的话就好，所以正确的应该是耶稣回应说，回应这两个字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为什么这两个字很重要呢？我觉得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这个是一个不对的地方，因为圣经在这里要特别的讲。当前面发生这些所有的困难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些困难？你懂我意思吗？这两个字非常重要，但是和合本圣经却没有把它翻出来。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下面耶稣基督讲的话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回应这个挫折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回应这些挫折啊。他是以神的仆人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神人二性，对不对？就是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搞不大清楚啊，这个耶稣什么时候是人，什么时候是神啊？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能够分别啊，就是说，假如有一件事情发生在耶稣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100%的人，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个钉子啊，钉在他手上，人家说啊，他是个神啊，所以他不会痛啊，错了，因为这件事情痛不痛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100%的人，那个钉子钉在我们人手上面有多痛，钉在他身上就有多痛，懂吗？好了，现在工作没有果效，他受到怀疑，他受到人家污蔑。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是以人的身份承担这些挫折，承担这些失败。那么现在你看，他以怎么样人的身份，怎么样去回应这一个情况啊？这点非常重要。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呢，作为一个这个啊，又是人又是神的，他应该跟我们不一样，不是的。他也曾经遭遇到许多的失败，许多的诱惑，许多的试探，等等等等啊，这点是他做人的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好，所以以下的经文呢，都是描写耶稣如何回应他的挫折和低潮，这点非常重要啊。好，我们看看他怎么回应哈。好，值得我们学习。那时是什么时候呢？我心里面想哈。如果我像耶稣基督一样遭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一定是非常的 frustrated，这个恐怕到一个程度我不干了，或者是我就不来教会了，或者是我这同工对不起我，那么我就他讲我坏话，我就讲回去，说他的坏话。这种回应都是不对的。你看耶稣基督怎么回应啊？好，第一件事情啊，这个那时是这个灰心丧胆的时候吗？还是抱怨咒诅的时候呢？或者是放弃走人的时候？都不是。耶稣基督没有做任何的这些事情，你看他做什么？所以让我们来学习主啊，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啊，这里强调他是以人的身份啊。来对待这样一个低潮，好，他那时他是他祷告，耶稣基督居然在最低潮的时候他祷告，而且你看他祷告是怎么祷告的？我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哇，这个祷告跟父祷告，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困难的地方是在他感谢主啊，你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的时候。你能感谢吗？我们一般人都是抱怨， 你祷告我也会祷告，但是我跟主有很多的吐苦水啊，啊，我把心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把它吐出来。你知道这个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有好多咒诅诗。感谢主啊，我知道人间带唱诗的时候常常用诗篇，他讲道也是诗篇，他很喜欢诗篇啊。但是诗篇里面有好多个是咒诅诗啊，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卫在咒诅他的敌人。哇哦！所以这种咒诅这种行为是上帝允许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咒诅不能够在人的面前做。诗篇里面的所有的咒诅诗啊，都是大卫发泄他心里面的这种难受的地方。你可以咒诅人，但是你必须要关起门来，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去咒诅，你跟神讲可以的。为什么大卫这些诗要摆在诗篇里面，然后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呢？这是给全世界人做一个榜样啊。他假如不写下来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有这种情绪发泄的这种机会啊。所以情绪发泄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坐在人的面前，特别不能够坐在那些得罪你的人的面前，不可以的啊。这点我特别要补充一下啊。那但是呢，他从祷告开始，他感谢耶稣来到父神面前感谢，所以灵命低潮的时候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有灵命低潮，我们一般基督徒灵命低潮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世界上面碰到一些困难，你要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考试不及格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碰到很多的困难啊，什么等等的啊，就低潮了。低潮的结果你就不来教会了啊，或者是这个不奉献了。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基本上不奉献什么意思？就是给上帝发脾气，对吧？不奉献给你了，你让我经历这些低潮，经历这些困难，这都不对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看这里的榜样是什么？耶稣基督不但没有抱怨，没有走人，什么都没有，他的祷告却是：父啊，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父，我感谢你。感谢什么？所以没有抱怨，反而感谢。从主的祷告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处理低潮。我感谢你，我可以想到至少三点他可以感谢的。第一，我相信他感谢父差遣他到人间来，这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耶和华，但是他却愿意来到人间。来到人间也好啊，你出生在马槽里面，你以为那个马槽像圣诞卡里面画的那么漂亮啊？我告诉你，那个马槽一定是又脏又臭啊，里面都是动物的排泄物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到人间，居然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他从一生下来就受苦，长大了以后说什么？他说：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过得颠沛流离的生活，哪里像一个是从天上派下来的弥赛亚？就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弥赛亚是受高君的意思，就是君王。一个君王的话，怎么能够生在马槽里啊？应该生在王宫里啊。一个君王怎么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那耶稣基督他们在这个三年半的传道当中，他常常没有地方睡觉，就在野外找个地方能够躺下来就躺下来了，露宿，他就过这样的日子。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非常谦卑的人。然后呢，他感谢上帝差遣他来，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父的管教。为什么我这样说啊？这有道理的啊。圣经上面说，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他要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各种的试探，各种的失败。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因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些失败，经历这些挫折以后，他就可以用这些挫折，他的失败的经验来勉励所有跟从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啊，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经过了这个失败以后，他怎么样子来教训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这个抵抗这个低潮啊。第三，他感谢父的同在，就是他在最低潮最低潮的时候，他知道父没有离开他。这个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啊，我们最低潮碰到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学这个啊主日学，我们这个主日学教得很好啊，这我不是拍我们陈军姐妹的马屁啊，陈军在那里，在那里，对，后面啊，他教得很好。今天的主日学教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段话，这保罗是一个大使徒啊，了不起了，但他知道了许多的挫折，他也没有走人哦，而且最关键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告诉他你不要以为啊，你在这里要丧命了、啊、你将来还要到罗马去，你在罗马要为我做见证。意思说什么呀？意思说告诉他，你看起来现在很危险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这一辈子就完了，就在这里结束了。不是的，我将来要带你到罗马去呀。所以这个我相信光这一句话就给了保罗很大的安慰啊，就代表什么呀？代表神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与我们同在啊，这一点是我们可以牢牢的抓住的。神告诉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好，然后你看呢，他这个祷告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父知道子，因为什么？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在11章27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所以父交付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他来到人间这件事情是父神的差遣啊，他知道他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对，父，我相信父差遣我只来到人间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你要一切顺风啊。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当初我跟喜林在泪眼模糊当中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就主，你在 anytime, any place, 啊。Anyhow and at any cost， 就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法以及任何代价，我们都愿意跟随你。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晓得会要遭遇这么多的挫折啊！假如我们预先知道要遭遇那么多的挫折，我们恐怕要 think it twice， 会不会就这么容易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啊？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满腔热血啊，我们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那后来我们才知道，哎呀，侍奉的这条道路不容易啊，有很多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挫折。感谢主，但是一一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恩典啊。我跟希林，等一下我还会跟你们做见证啊。我们遭遇一个很大的挫折的时候，怎么度过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然后呢，所做的一切都是父交付我的，所以天父会承担一切的责任。哇，这点非常重要啊！我跟福音班的老师们，今年这个中秋节月饼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赶快买了4盒月饼啊，给他们这4个老师们一人一盒月饼。对，你们没有拿到月饼，因为你们有到我们福音班的。对啊，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压迫他们啊。现在收到的是一点敬一点心意啊，但月饼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4位老师大概都会阿门我讲的这句话。我不止一次的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如果在准备你们的课程当中有任何的困难，只要告诉我，我可以补上。你没有办法叫没有时间准备，或者有任何的困难都不要紧，你只要跟我说，我承担你们的后果。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门徒训练的一个法则啊！ 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啊，对，他是一个奴隶，他逃亡，从他的主人家里面逃出来，因为当奴隶不舒服的，他逃到就跑到罗马，就在罗马碰到保罗，保罗带他信了耶稣。你知道，保罗带他信了耶稣以后，就告诉阿尼西姆，你要做的事情是回去，回到你主人那里去。你想想，他回到主人那里去，他主人会不会把他抓起来，毒打一顿，甚至把他杀了？因为罗马帝国的时候有奴隶制，奴隶制是合法的。这些主人完全有控制他这个奴隶的生死的权利。他好不容易离开了，还回去送上门来，但是保罗就要他去。然后呢，保罗就写了一封信，腓利门书，告诉他的主人就是腓利门，跟他讲，这个奴隶阿尼西姆，他现在信的主，他所有亏负你的，我全部来还你，就算在我的身上。哎呀，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强调要做门徒训练，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门徒训练，我们当了一个基督徒以后，不管你做什么服事，你都要想到将来我能不能够把我做的这个服事交给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个人应该学习我这样的服事。不管你这个服事是带孩子的，或者是教主日学的，不管什么服事啊，你不管做什么服事，你都要想到我能不能把我这样的服事的经验交给另外一个人。这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非常重要。在门徒训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担当你学生的失败。当你学生有失败的时候，你要一手揽过来，把所有失败的后果揽在你的身上。这是门徒训练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是我们的榜样，在这里也一样啊，你看到没有，天父会承担一切的责任，因为天父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也像是一个老师跟门徒的关系，所以学生碰到一些失败的事情的话，天父要揽过来啊，你看到天父就揽过来了哈。我们看哈，然后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知道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它的字根啊，这个我不懂希腊文，但是呢，我就看了这些啊，解经书里面讲到，他说这个知道这个字啊，它的字根是跟什么？就是亚当跟夏娃同房，然后生下什么什么人，就是说这种夫妻关系的当中最亲密的这种性的关系，那个字就是知道这个字的字根，所以知道这个并不是代表。哎呀，我晓得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从哪里来的啊，不是这种一般的知道，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啊。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就是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但是除了天上的父没有人真正的知道子，意思是说我们的耶稣基督跟他的父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亲密像夫妻一样的亲密，这样的关系啊。我就心想，我说我现在在门徒训练四位老师，我真知道他们吗？我真的关心他们吗？还是我只会加压力，然后送个月饼？这送月饼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关心他们，知道他们的情形，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们，门徒训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从来没有讲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不是这样的。上帝的命令不是当信徒，上帝的命令是要叫所有的人不但要信耶稣，而要跟随耶稣，要做门徒，所以非常重要。门徒训练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好，这个知道呢，可以把它翻成认识，意思说是深刻的知道。OK， 这种亲密关系啊，是深刻了解的意思哈。所以父也只有父才能够完全了解子的难处哈。对，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当你假如说你在被人家做门徒训练，被训练啊，就是现在我们福音班的四个老师，对啊，假如你知道我在被训练做这些事情，我有任何的困难，我的老师会帮忙。我有任何的理由我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预期的那个那一天我要交，但是我就是太忙没有办法这个，或者是神没有给我感动啊，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任何的困难你都可以去找我。我这个老师一旦把你当作我的学生来训练你的时候，我就有责任要知道你。好，父主也只有主才能完全了解我们的难处，所以这点告诉我们哈，我们所有的这个服侍主的人，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要到主的面前来，因为只有主我们才是真正的知道。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榜样，看到没有啊？他碰到问题他去找他的父，我们碰到问题找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榜样。好，我们继续看哈，主全知道我们的难处啊，主全部都知道。被人诬陷的时候，主知道我们无辜的这点非常重要哈。但是我们一般人呢，碰到被人家诬陷的时候，我们都骂回去，不是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教训告诉我们，主都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为自己辩护，也不需要为自己去什么去打仗，什么都不需要。被人不尊重的时候，主知道我们的屈辱啊；被人误会的时候，主知道我们的政治。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去祷告，而且深深的知道我们所有的委屈，神都知道。第二，神有他的美意啊，你看怎么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看到没？这是祷告的一部分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现在受的这些困难，这些低潮，都是上帝所允许的，天上的父允许他的，而且他这个后面都有他的美意的啊，这点很重要，也不大容易了解啊。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受这么多的苦，对，特别现在的金牧师他在坐牢，我相信他的祷告，他如果是真正的神的仆人的话，他祷告一定是主啊，我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这个坐牢绝对不是个偶然的事情，就是你要让我坐牢的，哈利路亚，感谢主。他不是说了吗？他说灵命复兴的时候就到了。哎呀，你看他看到的不是他自己坐牢的苦，而是看到了整个的中国的基督徒灵命复兴啊！这金牧师是了不起的，因为神的仆人，所以神的旨意永远是完全的，情况再坏也是他允许的啊。然后我们罗马书讲的是吧？神的旨意是什么？有三个字来描写神的旨意哈。第一个是善良，就是 good， 你如果看英文就是好的，不是坏的啊。good 善良。第二，纯全 perfect， 就神的旨意是完全的。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他的完全在哪里，但是你必须要凭信心，要知道神的旨意一定是完全。这个最后一个是最难的，可喜悦。可喜悦英文的话叫 pleasing， 意思是说可以接受的，你懂吗？就神的旨意啊，是可以让我们接受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我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假如是你的旨意的话，我是需要咬着牙撑过去的。我不敢说这是我高高兴兴来接受的。你知道这地方是告诉我们要高高兴兴的接受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说可喜悦的，就是说 pleasing， 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心里面是有喜悦的来接受这样的旨意。哎呀，这包括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低潮都是神的美意。再怎么样也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神服侍人， 不是光只有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才是传道人哦。你一旦变成基督徒，你就是个传道人。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事业上面呢是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全时间做传道的基督徒，另外一种是代职侍奉的基督徒，代表每一个人。你今天在世上有一个工作，但你不要忘记你另外一个身份是传道人的身份。你既然传道，你就会碰到一些困难，你就会碰到一些这个低潮的时候。你记住，这些事情都是有神的美意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经过了以后回头一看，哎呀，都有神的美意。等一下我会自己做见证哈。好，好了，第三件事情呢，这个时候主就改变身份了啊。主回过头来就讲了下面的话，这下面的话呢是讲给我们人听的，所以这个记住哈，什么时候主是完全的人，什么时候主是神，我们平常都搞不清楚。一件事情发生在主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来承受的，但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情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就是十足的人了。他底下这句话是讲给我们人听的，所有的基督徒要追随耶稣基督做传道工作的人一定会受到痛苦，你碰到这个痛苦的时候怎么办呢？耶稣基督讲了下面的话这个对不起，先这句话先讲哈。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为要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通常是看下面几句啊，坦然无惧到施恩的宝座，要拿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话很多基督徒都会背，因为挺好的啊。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得恩惠，挺好。但是你不要忘前面那句话，前面那句话是什么？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曾经受过软弱，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因为他受过这些软弱，受过这些低潮，受过我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所以他最后才会给我们一个 advice， 就是一个方法，告诉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主用他所受过的挫折安慰所有受挫折的工人，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以神的身份讲的，因为他是对别人说的啊。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哎呀，我们做侍奉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对，那我说过我呼召没有一个人举手啊，我那时候就怪自己，我说我不行，我还多多的要磨练，要怎么等等等等。那后来我晓得这个，因为我讲同一篇道在别的地方可以有100个人举手，那天晚一个人都不举手，我没有改变我的道，我讲的道还是一样的，就没有。所以我后来知道了，神要我学功课，因为我以前讲到有人举手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到那一天一个人都不举手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心态是错误的，我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在做服侍的工作，错得不得了。从那一次以后我才晓得，所有的服侍都是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半点荣耀都没有。所以有没有人举手是主的事啊，那现在没有人举手，我从那次以后就经过很多次没有人举手的哈。那么这个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打击了，我没有任何的低潮，知道神允许的，神有他的美意，神知道我，父跟父知道子一样。所以这句话是神对他的工人说的，不是当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跟牧道朋友说的，哎呀，你们有碰到什么困难可以到神的面前，神给你解决啊，当然也可以哈， 这句话对福音朋友也很有帮助的。但这句话你看它前后的意思，它是对神的工人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想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担子是轻省的。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啊。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一个叫柔和，一个叫谦卑。所以所有主的工人碰到低潮，碰到委屈，碰到有这种困难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不二法门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温柔，他的柔和跟谦卑。好，首先从柔和，那圣经里面讲柔和的这个经文太多了，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语言暴力就触动怒气，所以说告诉我们要讲话要柔和。然后呢，在提多书里面也说，不要毁谤，不要竞争，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柔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就翻成温柔啊，是圣灵的七个果子当中的一个啊，所以非常重要。所以说你如果跟同工们起的一些争执，你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心里面够柔和，你心里面有从主那里来的温柔吗？这个温柔跟底下的一个谦卑很有关系啊，你够谦卑吗？你永远都对吗？诸位知道为什么有 TCCF 这个教会，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群创始的会员，在 CCMC 我们一些老教会碰到了有很多的挫折，有许多的冲突，是吗？啊，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秘密啊。对，为什么有 TCC？ 是因为那个冲突。对，你知道我作为一个长老啊，我那时候是 CCMC 的长老，我没有把这一段经文在合适的时候讲出来。我那时候讲到应该讲这个讲这篇道的，你知道碰到困难冲突的时候，要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谦卑再谦卑，柔和再柔和，这是他的不二法门。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讲哎呀你要 fight back， 要讲什么话什么等等的，要想办法要讲对的话什么的，都没有这样说。他只告诉我们要柔和谦卑， that's it， 就这么样子。哎呀，我心里面想，那个时候我们在 CCMC 出了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缺乏的就是柔和谦卑，我们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是彼得前书说的哈。然后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知道啊，当我们跟同工们起冲突，特别是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长老跟他起冲突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一定对你不对，然后才会起冲突嘛。但是假如说是你认为他对，他比我强，这里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对不对？假如你认为他比你强，你有更多要学习的地方，我相信这个冲突就没有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做不到啊，我左看右看，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比我强。你知道这个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知道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夫妻的关系啊，他主跟教会的关系一样。你知道我们夫妻重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主对我们教会怎么样。你看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得罪我们的神， 但神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得罪他的时候，却主动的来寻找人。啊，如果把主比喻成丈夫，教会比喻成妻子的话，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啊，第一个要存和好，要主动的要和好的是丈夫。我知道姐妹们很高兴哈。那我知道这个真理以后，我就想，他明明不对，那我怎么样去认错呢？后来我想起，我至少可以认一件事情。对不起啊，刚才我声音很大，对不对？至少可以认这个错吧。哎，我后来我就发现，我跟雪莹吵架的时候啊，我就认错，对不起啊，我刚才声音太大。哎，我一认错，我还没有讲到我们争执的那个部分到底谁对谁错啊。喜林马上他的态度就柔软下来，我们真实的事情你不需要去解决，就解决了。圣经真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一本书啊，告诉你夫妻吵架要怎么样解决。第一，弟兄们，你要主动先认错，实在没有什么错可以认的话，你就认，你的声音太大。你笑什么？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圣经对我们人际关系的教导，每一样都有，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OK， 好，克服低潮的不二法门，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柔和谦卑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就是这里碰到。我们服侍的低潮的时候要柔和谦卑，定睛父神，心里自然柔和谦卑，定睛于人的话只会越看越有气，因为你定睛于人的话，那个得罪你的人，那个泼脏水的人，你如果定睛在他身上的话，你就越看越有气，你看是不是？你这个我们喜林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以前呢，现在已经没有了。他就叫人家背这个圣经目录，书啊，都是一个字。你知道圣经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字来代表吗？啊，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约约有起。为什么三个约呢？因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三个约，然后犹大书、启示录啊，约约约有起。我说你不会背的话，你就是越看越有起。哈哈哈哈，对，那么这个是定睛于人只会这样子啊，越看越有气。然后你看耶稣基督啊，他很谦卑的，他非常柔和的，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啊，凡道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他居然谦卑到一个程度，死也就罢了，还要死在一个十字架上面最残忍的刑罚。各种的死的当中，已经没有比十字架更糟糕的死的方法。他选择的这样的方法，谦卑到这样，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你想想看，假如主都能够在十字架上面忍受这样的一个刑罚，谦卑到不能够再低了，我们这点委屈算什么？我就想起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那个查理·柯克被人用枪打死。查理·柯克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他讲的话不见得我们全部都同意，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愿意美国的年轻人回到教会，回到圣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啊，这是他的 central message。OK， 所以他的确是一个传道人，他是戴两顶帽子的。对，他不是去念过神学院啊，然后出来这个有个什么 MDiv 啊这种学位啊什么的，他什么都没有。大学毕业的 没有的，我都不知道，可能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见美国的前途这么暗淡，他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离开了教会，所以他就到大学里面去劝这些年轻人回到教会，结果就因此得罪了人，所以那个人就把他枪杀了。他是为主寻道，我今天讲的不是他，是讲他的老婆，叫艾瑞卡。川普总统就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在一个很大的足球场里面，那听说是几乎10万人在那个地方，那么多人的地方，艾瑞卡来讲话，就他的老婆，她说：“我的丈夫查理，他想要拯救年轻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到校园里面去，就他的工厂就在校园里面做这个事情。”甚至包括那个夺走他生命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曾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个年轻人，我原谅他。这个翻译是我们九弟姐妹翻译的，她是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翻译的非常好，感谢主，所以我特别选用她翻译的。网上面还有其他的翻译啊，但我都觉得没有这个好，这个翻译特别好，非常真实，也翻得非常的这个顺口哈。这个你看到一点哈，就是说，Erica 就这个女人，她有100个、1000个理由就恨那个年轻人，怎么这样子的，就把我的丈夫杀死了。还没有，他引用的话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句话，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他没有说别的，第一句话就是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他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 Erica 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碰到她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挫折，莫名其妙的，她的丈夫就被人家杀死了。这个我相信，我们一般人不会碰到这种挫折的。她碰到这样的挫折，她是她生命当中最低潮，低的不能再低的低潮。但她做什么？你看到我们 Erica 姐妹，她里面的那个柔和跟谦卑吗？你看到我们 Erica 姐妹怎么样子？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而且，你看，她拾起丈夫留下的棒子，继续前行。丈夫是她那个机构的 CEO，就是她发起的这个机构，叫做 Turning Point USA，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这个机构是专门向年轻人、大学生传福音的。Erica 就拾起这个棒子，他自己变成那个机构的 CEO。这就是死掉的 Charlie，这就是 Erica。你知道我们的姐妹很漂亮啊，她年轻的时候当选过啊，他们是 Arizona 人，就是那一州 Arizona，她当选过 Arizona 小姐，选美会里面的。第一名啊，所以我们这姐妹是很漂亮的。神仙眷眷属啊，很多人羡慕她。我们弟兄也非常的长得非常帅啊。你看，忽然间这个家就没有了。他还有两个年轻的孩子呢，一个3岁，一个1岁多。以后怎么办？没有问题。我们的主会照顾他，我深深的相信，因为我们的姐妹有从主那里来的柔和跟谦卑。好，就前几天，我们川普总统把这个最高的荣誉奖啊，叫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这是 美国最高给这个平民的，不是军人哈，平民的最高的奖，给了查理，就是这个殉道的这个人。然后呢，因为他已经死了，就是由他的太太艾瑞卡去领奖。然后，川普总统最近跑过很多啊，他跑到中东去，然后在那边开了很多的会，连夜回来。他已经很累了，所以他就打个电话问这个艾瑞卡，他说好不好给这个奖的时间呢，移到礼拜五去，让我有一点时间休息一下。对，结果艾瑞卡告诉他，他说我们所定的那个时间刚好是查理的生日。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那一天就满32岁。哇！川普总统听到这个话以后，他说：“我再忙再累，我也赶回来。”结果，他空军一号的飞机凌晨3点钟降落在华盛顿附近的这个机场，然后他当天就给了这个奖给这个艾瑞卡，我非常感动。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哈。已经过时间了，好，很快。因为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他就曾经碰到他侍奉的一个最低潮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被一个妖后啊，这耶喜别，这是一个皇后，哇，她非常的这个powerful 啊，很多的权力啊。跟他过不去，跟这个以利亚，然后说要把杀掉以利亚。哇，以利亚碰到这么一个低潮的时候，而且警告他说：“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失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惩罚人。”那些人就是拜杀巴利的先知啊，那个以利亚把他们杀掉了。所以说，这个妖后啊是拜巴利的。你把我的这些先知杀掉了，我也要让你也跟他一样要死，他碰到这个死亡威胁的时候，他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以利亚见这光景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1日的路程，来到一个旷野，就是沙漠，就没有人的地方。那边刚好有一棵树，那个树叫罗藤树，就坐在那里求死。就他已经生命到了低潮，到了不知道要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跟主讲，就说罢了罢了，你让我死吧，我不愿意活了，就是已经叫做抑郁症了，到了极端了，要自杀了，对，他这样子，好了，这样一个低潮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看啊，所以不想活了，主在这个罗藤树底下重建以利亚，做什么事呢？他就躺在罗藤树下就睡着了。结果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边有一瓶水，还有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所以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他休息，因为他很累了。一个主的仆人碰到非常低潮的时候，主会让你休息了。这个是主做的第一件事情，休息。然后，主让以利亚充分的休息，先恢复体力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然后到了神山，到何烈山。何烈山就离他这个罗藤树还有一段距离，还要往南走哈。好，然后在何烈山的时候，他在里面进了一个山洞，就住在洞里面。然后呢，他在洞里面反复的向神抱怨。他没有像学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他做的方法完全是跟我们一般人碰到挫折的时候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抱怨，说啊，你看我受了这个挫折，你给我出口气吧，等等等等。所以以利亚他的反应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但什么这种反应有用吗？神根本就不理他。然后呢，等到他抱怨的没有力气的时候啊，忽然间一件事情发生了，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碎石，崩山碎石， 风后还有地震，地震以后还有火，哇，我是不能够想象的。他住在一个洞里面，神要他到洞口来，然后在他洞口里面看到这种天象的变化，不得了啊！哎，这个却是他的医，神医治他的，为什么道理？因为让他知道啊，我是耶和华，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我如果要让耶洗别死掉的话，那我一个念头一动，那个耶洗别就死掉了。我留耶洗别还在世上，让你经历这些痛苦，是有美意的。你不要忘了，我是有全然的能力的。所以，圣经上没有说以利亚怎么样子就恢复了。我相信以利亚就看到这些异象以后，他知道他所服侍的神是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所受的这些痛苦全部都是上帝所允许的。对于他，当他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他这些受的这些苦处，他的抱怨什么东西，我相信他在抱怨的时候，神不回答他，他现在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处理这个困难的方法是错误的。神要他用对的方法，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了，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假如还不能够柔和谦卑，哎，很难哦。碰到困难的时候，明明这个人不对，但要我想，他比我强，不对的是我，这很难。但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所侍奉的那个神是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所受的所有的困难他都知道。我们虽然不晓得为什么神让这种事情发生，但神必有美意。你凭信心接受这些东西，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终于晓得他所侍奉的对象是那个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异象显示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所以耶和华对他说，当他恢复信心了以后，你看神给他一个怎么样考验？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大马色在北边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地图。这里你看，逃去何烈山，这何烈山在地图的南边，你看不见啊，很远的地方，对哈、啊。他从这个地方逃下去的，到何烈山。他在何烈山被神重建了以后，神给他一个差事，怎么样？到大马色。大马色在这里，然后给他讲清楚啊，你从这个南边到大马色的时候，你不可以走别的路哈、啊，你一定要怎么样？经过旷野到大马色，意思说你怎么来的，还要怎么回去？这什么意思？你回去的地方啊，要经过耶洗别的地方，那个耶洗别是他的敌人，他为什么会那么落荒而逃？就是因为耶洗别，上帝要他的仆人，你不可以走别的路啊，你还走原路回去，就走过耶洗别的地盘，你看我怎么保护你。他就去了，他也不太害怕，继续做他的先知的工作。我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就是圣经里面神怎么样子重建啊？一，那么何烈山到大马是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以利亚遵命而行，以利亚被重建。这两个关键的，第一个充分休息在罗登树底下，第二个定睛于神在何烈山。好，我跟喜林有一个经验，最后两分钟就结束了。我20年前到贝哈来的时候，我们在 CCMC 服侍。那个时候呢，有敬礼，结果有一位弟兄啊，他没有前面没有说他要受浸，就是那一天敬礼的那一天的早上，他跑来跟我讲，他说他以前受过洗，但是糊里糊涂的，他现在信心坚定，他愿意重新受洗，可不可以？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就说他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啊什么的？哎，可以啊，在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要受洗班啊，对，所以我说好，你可以，我可以再让你实习。 结果啊，这位弟兄啊，他在教会里面人缘不好啊，因为我给这位弟兄施洗，得罪的教会里面很多人，就所有的批评都批评到我的头上，你怎么可以给这个人受洗施洗？哎呀，我心里面很难受啊。我说，人缘不好的人就不能够施洗，不能够受洗吗？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我们不敢讲哦。我讲到就跟弟兄姐妹起冲突了，我不敢讲，我就心里面很不舒服。那时候心想，我又不是这里的长老，因为那个时候 CCMC 没有长老啊。但大家基本上面就是尊我为长老，要我做代理的工作啊，这个带领的工作。我想算了，不做了，心里面很气。对，啊，你知道后来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以后施洗的人要经过执事会批准。执事的这个权力这么大，我虽然没有长老的名分，我是长老啊，要执事会批准呐、我想杜淑华已经知道我在讲谁，这是真实的故事。我跟喜林两个人很气啊，我就想起来，哎呀，还有个罗藤树啊，我就很需要一个罗藤树，我就突然间知道。叶继港弟兄，他是一个 RCCC，就是 Rally 教会的一个长老。你知道，他就看到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的这些牧师跟长老之间有冲突，对，使得牧师受伤或者长老受伤。所以呢，他就建立一个地方，他在北卡跟 Virginia 交界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那房子就在湖边的，漂亮的不得了，你看多漂亮，这是 sunset，对。然后呢？啊，所有受伤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所以我就跟这个叶长老说：“我这你这个地方应该把它叫做罗藤树中心。”哎，他说：“不能再改名字了哈。”对，后来我想有个罗藤树，我就跟叶长老打个电话，我说：“我需要疗伤。”对，他说：“去啊，那个我告诉你怎么样拿钥匙。”对，你随便在那里，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在那里安静跟神亲近，就我跟谢霆就去了。我就想起来，在罗登树下怎么疗伤啊？第一件事情是休息。所以我们跟神祷告了以后，我们祷告祷告就在沙发上面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以后，哇，就已经感觉到已经好多了，然后就开始祷告。我就想起我们。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心里面不够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不外的法门。这些教会里面执事们以后说，所有受洗要经过他们的批准。感谢主，我就接受这个。所以以后呢，全部都是他们批准以后，我才就是恭敬的把这个权利摆在我们同工的手里。你知道 CCMC，我们 TCCF 也一样啊，继承了这些同工们的权柄啊。你知道这是问题啊，你知道吗？不尊重长老。感谢主，神给我这个长老上了一个很重要的课。所以，我们本来想在那边过夜的，结果到了中午啊，肚子饿，吃了一顿饭以后。我说：“我们已经医好了，上帝已经把我们医好了，所以我们干嘛要过夜呢？我跟喜林就回去了，然后给这个叶长老发了一个 email，谢谢你，谢谢你的罗藤树。后来有一次在芝加哥开一个福音大会，他们有一个这个专题，这个专题是什么？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跟执事起冲突的，同工执跟牧师起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请我分享，所以我就把我这个经历讲了。我说我们在北卡有个地方叫罗藤树，结果讲完了以后啊，有3个牧师跑来找我，请问那个罗藤树在哪里啊？你看，在服侍主受伤的人太多了，都需要罗藤树啊。感谢主，这个经验好。最后呢，今天的信息 耶稣也凡是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以人的身份受的试探，因为这个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但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而且定睛于父神。他定睛于父神，我们定睛于耶稣。所以他不外法门就是柔和谦卑。以利亚定睛于神，他也被重建。所以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我很少讲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应该讲给传道人听的啊。但是我们要走了，再不讲就没有机会了。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到困难有低潮的时候，他怎么样解决？他回过头来告诉我们，只要柔和谦卑，就能够对付这些低潮。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定睛在人的身上，我们就得到释放。谢谢你今天用这样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